约翰福音第51章，51章，我们读约翰福音第6章16节，我们一直读到35节。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下海边去，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，天已经黑了。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，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，渐渐进了船，他们就害怕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是我，不要怕。”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，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第二日，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，只有一只小船，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，乃是门徒自己去的。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，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，众人看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。既在海那边找着了，就对他说：“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”众人问他说：“我们当怎样行才算做神的功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”他们又说：“你行什么神迹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？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哪，如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可。”我们这圣经要详细的查考，它里边的所蕴藏的真理丰盛的不得了，我们不能那样详细逐章逐节逐句的去解释，我们择其大要。那么约翰福音第6章，除了这个五饼二鱼前边这个故事，我们分解的时间用的多一点，后边这个呢要详细解释还是很多。比如从16节到21节，这是描写耶稣啊统管万有那一个全能啊。耶稣在海面上走，耶稣一上船，船马上到了要去的地方，他有这个神显明出来的这个叫万有归服的大能。哎呀，那个风浪，我们知道这个跟随耶稣的这些人都是打鱼的，他们对海上的这个生活，是在水上讨生活的，他们都很习惯。可是他们呢，当这狂风大作的时候，破浪滔天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害怕。 但是耶稣一上了船马上平静了。像这样的真理啊，我们要详细解释，就可以说明说我们人心呢，有的时候也遭遇各样的风波，各样大的险难，但是耶稣一到我们里边呢，里边就平静了，并且你要到什么地方去，马上就到了。这就是这一段的启示。像这样我们要讲很多了，比比皆是了，可是我们的主题不在这儿，我们要看什么呢？看下边一段，就是许多人呢跟随耶稣，说耶稣，这个耶稣给我们吃得饱吃得好，我们要去找他，他们就到处去找。结果耶稣在对岸找到了，啊，到了加百农，他们找到了，找到耶稣了，找到耶稣了，他们就说，哎呀，很亲热，说夫子啊，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？他们很亲热，态度完全不对了，因为这个耶稣供应他们吃得饱饱的，耶稣明白他们的心，可见耶稣用五饼二鱼给他们吃饱，这是一个神迹，这是一个神迹。我要说明啊，因为耶稣自己讲，我们看第26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这个五饼二鱼，耶稣用一个小孩子拿出来的五个饼两条鱼给5000人吃饱，除了5000人还有妇人小孩。我想啊，最低的估计那个时候有上万的人，耶稣用5个饼2条鱼给上万的人吃饱，这不是件小事情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叫使无变有。耶稣自己也让门徒回想这件事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还不醒悟吗？哈哈，还是愚顽吗？啊，你们没有看见吗？没有听见吗？啊，所以耶稣问他们也是为这个原因。所以这是一个明显的神迹。但是有一些新派的神学，他们就胡扯。他们说啊，他们把这段圣经讲得很有趣。他们说，因为人都很自私，其实他们都带了吃的，都藏起来，只有耶稣把那个小孩子的那一个拿出来，就感动他们，他们赶快就拿出来吃。这个完全是一种谬解圣经，因为耶稣自己讲这是件神迹。5饼2鱼和7个饼给4000人吃，都是神迹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说明啊，这个圣经的解释的方法要按照正义才能造就人。那证明什么呢？证明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，是神在肉身显现，是神啊自己亲自做事情，把他自己显明出来。所以耶稣要用神迹奇事把他证明出来。那么耶稣在海面上走也是证明，让他的门徒知道这个耶稣他跟普通人不一样啊，平静风和海不一样，他有全能，他能统管万有，他能叫万有归服啊。那么这种大能力，那么底下呢就是一个问题了。耶稣说，你们吃饼得饱，吃饼得饱是为肉体的，为肚子。但是耶稣提出另外一个问题，27节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人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，所以他们为这个肉体啊太用心思了啊，到处找吃的。你看耶稣跑了他们也跟着，耶稣过了海了他们也跑来找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完全是为肚子，为肚子努力，为肚子劳碌，为肚子奔跑。但是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那就是生命的粮。 所以耶稣借着这个引他们，让他们不要光注意肉体，要注意那个灵。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曾经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疑的。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63节啊，耶稣就特别解释了，6章63节就是后边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疑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耶稣叫人注意那个属灵的粮食，不要注意那个肉体的粮食。其实肉体的粮食啊，是容易得到的，这个属灵的粮食却是不容易的。比如我们现代的人呢，说都能够吃饱了喝足了，对这个起码的肉体的生活没什么问题，吃得饱喝得足穿得暖啊，衣食住行都还可以维持。但是人心灵里边的空虚却不是这些物质可以满足的。哎呀，有的国家所叫发展中发展的国家，已经工业化的国家，哇，他们的生活很优越，但是他们问题更多，他们心灵的苦闷更多，自杀率更高，很奇怪，有病的更多啊。所以现在的病啊，不是长什么疮了，生什么发什么烧了，不是这种了。现在叫什么呢？现在世界通有的一种病叫做消化不良症啊，叫营养过剩症，运动不足症啊，精神分裂症啊，都是这些毛病啊，不是从前那些病。哎呀，人有钱了，也能吃也能喝，什么都有了，起码的生活都能过得去，但是心灵空虚。所以耶稣告诉他们，不要为这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生命的粮啊。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呢？底下主就说了，就是神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啊，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真粮，让人心灵饱足的，不是让人肉体饱足的。所以今天这个我们查这个第六章，耶稣就把我们引到这个我们真实的需要。我们需要的不是肉体的粮食，我们需要的是心灵的粮食。我们需要的不是肉体饱足的那个东西，我们需要的是让我们心灵满足的东西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里头没有空虚感觉，信我的永远不渴，里边心灵不再干渴。到了第七章就讲到生命的活水，我们第四章已经讲过了，第七章还有，那是普世的一个需要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个生命的粮，我在这里开始要解释这个。我们请看这个第33节，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这个生命的粮应当翻译成种子，就是太初的道，道成肉身是种子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8章11节，这比喻乃是这样，种子就是神的道。所以耶稣是太初有道，道成肉身，生命在他里头，他来了，他是生命的什么？是种子。这个地方应当翻译种。耶稣自己也设比喻，到了12章，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，所以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个种子，一粒麦种。种子是指着什么？说生命的种。但是生命的种呢，到了后边， 就是第六章后边呢，就变成粮了。因为这个种啊有两个用处，吃的时候是粮食，种的时候是种子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种，他从天上降下来是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他来了，他死了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哎呀，底下就生出许多的子粒来啊，这生命就繁衍，这个是一个奥秘。所以耶稣是生命的粮，是生命的种，两个都可以。若种呢，比如我们对不信的人来说，还没有信主，我们给他就叫撒种，是盼望这个种种在他的心里。等到信了主呢，你再读圣经呢，这叫粮，生命的粮，你就吃粮食了。所以信没有信的人，主耶稣对他们是生命的种；已经信的人，耶稣对他们是生命的粮。所以一物二用，有先后之别。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一段圣经，就懂这个问题了。在以赛亚第五十五章，以赛亚五十五章，这里就说到这两件事情。我们从第十节读起，以赛亚五十五章第十节，这就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互相解释了。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。我们注意底下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，一样东西结了实啊，发芽结实，结果呢也可以做种子用，也可以吃。底下十一节就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必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道，从神里边出来，道成肉身，就是耶稣。那个道什么？就是话，我口所出的话啊，也必如此。耶稣就是太初的道，他就是生命的粮，也是生命的种啊。我们在这里把第六章这个神的粮，就是神的种，或者是神的粮都可以，用种是最好了。因为从天上降下来是先要给不信的人，等信了以后他们才叫粮。这个我们弄清楚了。所以一个人信主，什么叫信主呢？信主就是接受神生命的种子。信耶稣，信耶稣不是入教，不是让你信教啊，说这个教不好，那个教不好，就是这个耶稣教基督教好，是让你入教，这错了。若是教的话，那就是犹太教最好。犹太教旧约啊，摩西五经所启示的，那真正是神启示给他的，并且神的手画出图样来，造会幕啊，造圣殿哦，大卫都是神亲自让他去做的，那才是真正的宗教。但是那个是预备耶稣降生，所以耶稣叫生命的道，生命的道，道就是种，耶稣是生命的道。所以你们把这生命的道都传给百姓听啊，天使特别吩咐彼得去传生命的道。生命的道我们读这个约翰一书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，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源于父同在，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所以叫生命的道。道是什么呢？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一节就说了，这比喻乃是这样，种子就是神的道， 所以道就是神的种啊，道成了肉身，就是神生命的种子。信耶稣是干什么呢？信耶稣就是在我们里头种一个神生命的种子。你接受主了，你就接受了生命的种子。那么在约翰一书第五章还有些特别的话，神啊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神把这个生命啊放在他的儿子里面，就是种子里面。你接受耶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也是神的种子。比如说我们有个儿子，我们的儿子就是我们的种子啊，他就继续下去，他把这种子再变成孙子，孙子变成重孙子啊，那么这子呢就往下繁衍下去了，他就是生命的种，我们把生命传给他，他的生命又传下去啊，就是传种。我们知道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我们中国人有这一套，说为什么无后为大呢？就是你种子传不下去了，灭了香烟了啊，你这个种子要继续传下去。所以我们都明白呀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生命的种，从天上降下来，他要赐生命给世界。为什么？各位想想看，这个世界是个可怕的地方，这个世界是一个大坟墓。我今天告诉各位，你若用苏灵的眼光看这个世界，不是花花世界，不是好玩的，这个地方是埋你的啊，埋我的。我们生到这个世界的人将来都要埋在这个世界里，所以世界是个什么呢？是个大坟墓。我曾经到欧洲去观光，到欧洲去观光，到许多的古市古看什么都是坟墓，那个底下都是埋的死人。说不定今天您住的房子底下当初就是个坟场，因为你现在住的是从前的郊外，从前的郊外都是埋死人，埋死人多少年以后，这个都市发展向外扩展，坟地就弄平了，石首就在底下，上边盖了房子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个死亡的地方，每一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得要死，就是说你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，你到这个世界来死来了啊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死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所以每个人都要死。那么这样一个世界，神要来救，用什么法子救？说多给你点钱吧，给你点享受吧，让你吃点喝点乐三点，让你天天舒舒服服，舒舒服服是舒服死，有的人很痛苦，痛苦死，反正死，有人有病病死，有人不病他乐也乐死，哎呀。反正无论如何，这个世界是个死亡的地方，我们到这里是来死亡的，我们到这个世界是来，不说是找死吧，也是等死。有的人来找死，他等不及就快一点，有的人就来等，慢慢等，反正都要死，早晚都要死。所以这个死亡之地，这个是一个世界，是一个坟墓，埋死人的，所有生到这个世界的人通通要埋掉，通通要死掉。那么神要救这个世界怎么办？就赐生命给世界。所以耶稣道成肉身，他来了，他要我们出死入生，他带来生命的种子，生命的种，神的种就是生命的种，让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让我们死了以后还能复活，然后还能进到荣耀里去，进到荣荣远远里去，这就叫福音。所以耶稣说 那听我道有信差我来这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，耶稣是赐生命给世界，在坟墓在等死的人中，唯有这个永远的生命能救我们。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。